好，感谢主，我们又到安息日，在祷告殿里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。今天我们要进入第32章，其实已经到了尾声，这一轮已经快要完满的结束了。那到10月15号开始，我们会新的开始5783的托拉的一轮的新的学习。我们先来一起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安静我们的心，安静我们的肉体。主，你的灵来引导我们，来教导我们，叫我们的灵苏醒，能听你的话语。今天你借着你的话语对每一个人的心说话，你真的是认识每一个人。虽然我们聚在一起，但是你的话语是直接的，是对每一个人说话。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宝贝你的话语，我们谢谢你的话语。我们把这个时间仰望在父的手里，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我们有一些小朋友一起哈，很好，听不懂没有关系，小朋友一起坐在这里一起，或许有一些会有你听得懂的哦。不要以为大人的聚会你都听不懂，其实神要，等一下我们这章里面会讲到，招聚男的女的，大人孩子，寄居的全部都来听。我相信神的话不是那么难懂的，是能够明白的，只要你愿意听，你要相信你能够明白，要相信我听得懂，不要先入为主，一开始就给自己关门了，我听不懂我听不懂，那就是自己给自己一个很就一个怎么说呢，欺骗自己了。好，今天我们在32章，其实它是一篇歌来的。那虽然只有单单的32，但是我必须要回到31，跟大家稍微看一下31章，我们要回溯一下这首歌到底是怎么来的。在摩西他120岁的时候，他召聚了所有的以色列人，给他们离别前的劝勉，加上一个交接仪式。他已经知道他不能再跟这群以色列百姓继续往前走，不会跟他们进入迦南地，他的心正是挂着这群百姓。他千交代万交代，临走前最后再一次的交代他们，摩西不再同行，但是他告诉百姓，神一定会引导你们，还有约书亚也一定会带着他们进入这块应许地。我们再看31章的地方，有几句话一直重复，短短的一章里面一直在重复，有几句话我把它列成，今天我们可能要看蛮多经文，我基本上把它放在 PDF 上面，如果大家翻来不及，我们就一起看 PDF。 首先摩西跟百姓，所有的百姓说，31章的第6节，你们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畏惧他们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当他对全百姓讲完这句话以后，我相信那个时候约书亚是在他们当中的，然后他把约书亚招出来站在百姓面前，摩西招了约书亚来，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，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，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，他必与你同在，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。他把对以色列人讲的话讲完之后，点名约书亚，你来站在众人面前，在众人面前再对约书亚讲的这一段话。那最后呢，甚至神也亲自嘱咐了约书亚，在31章的最后23节，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 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启示应许他们的地，我必与你同在。三次一直在反复说，你要刚强壮胆，你要刚强壮胆。为什么害怕呢？为什么人要害怕？大家有没有想过，我为什么害怕？我遇到一个状况的时候，为什么害怕？对，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要进入一个他们不知道他们要面对什么的一个状况，一个地方去，这是一个未知的将来，所以他们心里就害怕了。就神告诉他们，你们不要害怕，你光告诉他你不要害怕，你不要紧张，有没有用？或许有一点点用，但不是完全的解决办法。当我学的专业是我必须要有很多机会是在台上的，那我还是学生的时候，老师如果光告诉我你不要害怕，你上台你不要紧张，有没有用呢？可能我会告诉我自己不要紧张不要紧张，但是上去我还是紧张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练习不够，因为我的反复的练习不够，当然我心虚了，我会觉得哎呦，我上去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所以甚至到现在我会告诉我的学生，你想要在台上有80分的表现，你在自己的地方你必须要努力到90甚至到95往上，你上台你一定会不会有你平常的水准的。这是题外话了。因为未知，所以他很紧张，你告诉他紧张没有用的。所以以色列人，神告诉他们，你们不要惧怕。为什么你们可以不要惧怕呢？因为我耶和华，我与你们同去。就是这张王牌，神与你同在，你怕什么？除非你不认识神。有人这么说，我在教会里大家都这么说，你的神就跟你的信心一样大，你的信心这么大，你的神就是这么矮而已，是吧？你的信心多大，你的神就是多大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正确的认识我们的神。如果他派一个你觉得他根本无力的人跟你同去，你会壮胆吗？你会觉得我就多带了一个，我还要保护他，但是他不能帮我。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的神。神跟他们说，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胆怯，因为我与你同去，我在你前头行，我必带你们进入那个地方。就是抓住这一句话，神你要我去，但是你与我同行，这就是摩西抓住的，不是吗？如果你不与我同去，我就不进去。摩西很有智慧，他知道神的法则，只要神同在，我还怕什么？就是怕神不同在，或者是怕我的作为让神厌恶，神就远离我了，神就不愿意与我同行。所以这个是一个秘诀，神同在能够让你的道路亨通，凡事顺利，你不必害怕。在约书亚书第一章第八节，甚至神还再一次的，摩西已经不在了，神还再一次的亲自的嘱咐约书亚，这个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一章八节，我们可以回去再看。神告诉他，你不要胆怯，你不要惧怕，要认识我们所信的，要知道我们所立的约的这一位神他的大能。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神，知道神的所事，知道神的法则，也看到我们自己，看看今天这一章神要对我们说什么。吩咐完这一切以后呢，摩西提了一件事情。摩西跟他们说，在每七年的末一年，一二三四五六七的这个第七年安息年，在豁免年的时候呢，祝棚节的时候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，必须要来到神所选择的地方。现在我们知道就是耶路撒冷，那时候他们进去以后，后来有圣殿，在那里祝棚节去朝见他的时候，要做什么呢？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把律法，把妥拉念给他们听，把妥拉念给他们听。那个时候没有办法人手一本，大家聚集来 要来听妥拉，要召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，使他们听，听了以后呢学习敬畏神，不是听了成为一个知识而已，学习敬畏神，然后去行出来，谨守遵行。如果你听到一句话，你很在意那一句话，看重那一句话，你去行出来，表示你敬畏这句话，你尊敬这句话，讲这句话的那一位。你可以听，但是你可以不甩他，你可以不去行，听到了，但是就停在那里。在这里，摩西吩咐他们，听了以后，学习的是，当然是要学习妥拉上面的话语。我们的行动表现出来，就是一个敬畏神的行动，学习遵行律法上的一切话。然后呢，要使那些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们得以听见，能够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我们的神，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，常常这样行。存活的日子，还活着，还活在这块地上，有一口气，神的话就是要常常被遵行，要活出来。好，第一个摩西吩咐他们不要害怕，第二个妥拉一定要遵行。那么这首歌到底怎么来的呢？接下来神就吩咐摩西，你要写一篇歌，教导以色列人，传给他们，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。好，我把它念完哈。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，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，身体肥胖，就必偏向别神，侍奉他们，藐视我，背弃我的约。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，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，他们的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。我为领他们到我所起誓应许之地以先，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。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，所以32章就是这么来的。神吩咐摩西，我也蛮佩服摩西，他当日就写出来了。有时候写一首歌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你要去想，你要去构想它的内容，但是神吩咐他们以摩西40年带这一群百姓跟他们的互动生活在一起，当日摩西就按着神的吩咐把这首歌写下来。这首歌里面讲了双方的事情，讲了将来会发生的事情，神将会发怒，神将会颜面不顾他们，神将会离弃他们，因为百姓先离弃了神，因为百姓违背了他们的约，百姓去拜了外邦神。也像一个预言师一样，将来你们会发生这些事情。事实上摩西还在与他们旷野40年的时候，百姓已经很多次的使神发怒，已经很多次的跌倒转向别神去了。所以这首歌要写下来，要见证，要教导。见证什么？教导什么？他们的不是。有些人可能他们有研究，有些人可能完全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啊，歌曲是有目的的。你这一首歌呢，你是要颂赞神呢，你是要回应神呢？比如说你听了一篇道，我们会唱回应的诗歌，回应神。或者是像刚刚我们念的撒母耳记里面的大卫所写的，是因为神为他征战，他得胜了，他战胜了，神救赎了他，所以他称颂神，他赞美神所施的大能，他的拯救。那也有恳求的呼歌，的嘛，从心里的呼声，恳求的诗歌，有感谢的诗歌， 有很多种诗歌，但是呢，这首歌是竟然是要见证他们的不是。我不知道这样的歌大家喜不喜欢唱，我们很喜欢唱主啊你怜悯我，主啊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主啊求你垂听我，这种歌我们都很喜欢唱的，是不是？主啊我爱你，这种歌。但是今天这一首歌，我们把它当成我们自己的歌，当然神对我们说的一首一篇歌，我们来看。在这一节经文里面，神说他带他们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，神知道他们将会背约，但是神是信实的，他不会背约。他虽然将来知道这群百姓会这样子，但是他仍然要带他们进去。这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？我知道你会背叛我，但是我还是会按照我说的话带你进去。神真的是没有按我们的罪孽带我们，没有像诗篇里讲的，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带我们。他真的是蛮有慈爱的一位神。他说我要带你们进去。那到了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呢，你们会在那里吃得饱足。这是神供应他们。但是下一句，身体肥胖。身体肥胖，神有要他们身体肥胖吗？身体肥胖是不是体贴肉体，超过神要给他们的，没有节制了，有流奶有流蜜，已经没有敌人了。因为体贴肉体的私欲没有节制，开始偏离，就偏离到别神的地方去了，就侍奉别神，就藐视拯救他们的神，藐视与他们立约的神，一直用物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肉体。这是我们在安逸的环境里面很容易有的现象。我们来看罗马书，保罗这么说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体贴肉体是很舒服的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很舒服，对不对？体贴肉体很舒服，因为我想怎么样我就怎么样，我不要管自己，我不要勉强自己，我不要克制自己。这是肉体，肉体会告诉你我有这个欲望，肉体有需求，没有问题。比如说我需要食物，神供应我们食物，这是生理上的需求。但是已经过了那个需求，没有节制，完全体贴肉体的话，那么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体贴圣灵舒服吗？老实说，很多时候是不舒服的。我不会跟大家讲说体贴圣灵很舒服的，我会跟你们讲真话。甚至你在分别食物的时候，我会告诉你，你在分别食物，老实说是有些人很感谢主，他会说哦，我知道陀拉跟我说不要吃这个，神不喜悦，然后我就觉得诶，我就胜过了，我可以耶，我就完全一点都不苦。有些人是这样子，我感谢主，我为他感谢主。我跟各位讲实话来说的话，这些食物对我是有诱惑力的，我从小是吃猪肉啊吃什么的长大的，是有诱惑力的。现在呢，你还是会闻到卤肉很香啊，卤什么很香的，是有诱惑力的。但是呢，我因为神的话，我选择不吃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并不是他后来就对我完全没有影响，没有诱惑力的。有的。但是我要做选择。所以我会告诉大家，顺从圣灵，你如果觉得很舒服的人，那我真的是很感谢主。但是如果你顺从圣灵不舒服，这是正常的，你不要觉得很害怕。因为你在让自己死，这个叫做对自己死，这个叫做克己节制。但是这会带来什么结果呢？体贴肉体你就往死亡的路下滑，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，不服神的妥拉，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希望我们能够提进去，这个都不用多解释。如果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 感谢主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当我们借着耶稣，耶稣啊，进到神里面，每一个人里面都是有基督的灵，求神的圣灵帮助我们，真的是在圣灵的引导里面胜过肉体。你会说体贴肉体就是死，我没有马上死，没有错，跟亚当一样，他没有马上死，他吃了树上的果子，神告诉他不要吃，但是他的灵死了，与神隔绝，越来越昏暗，越来越昏昧，越来越对神的话，对神的带领就模糊了，不敏感了，甚至感受不到了，这是灵里的死，就像亚当一样，灵里要活过来。神还没有领他们到这个地之前，他们的意念神都知道，神都知道我们在想什么，神都知道，我们还没有讲出来，其实我们的脑筋动的是比我们从嘴巴讲出来还要快，我们的思虑一直在跳，思想一直在跳，跳得很快，这些神都知道。他们到应许地之前，神都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我们真的看到神的信实，他还是让他们进去，还是领着他们进去，好像父母的心一样。但是神他的心，我们可以去揣摩一下神他的情感，他是怎么样的心情让这一群百姓去。好，这首歌被写下来，要见证教导以色列人的不是。我们进入32章，一开始摩西说，诸天啊，侧耳，我要说话，愿地也听我的，我口中的言语。这跟刚才在31章的24节的地方，其实是那一段跟32章这一段是用不一样的叙述角度方法来讲同一件事情。31章的时候，摩西说他呼天唤地，在这里一样，他说天啊，侧耳，他有案件要陈述，在这里像是一个诉讼案，我要陈上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宗主国跟一个从属国，他们所立的约，这个约被违背了，所以他要上诉，他找了证人来，他找天，他找地，天跟地一直都是在的。天跟地有没有今天看不到的时候？不会的，天跟地都在的。这很合妥拉，妥拉说要有两位证人，他要他天侧耳，侧耳就是留心细细的听，有意识的听，不是哎呀，我先做一边做别的事情，然后就听了就飞过去，侧耳来听现在摩西所要讲什么。他说他的教训，他的言语要淋漓如雨，滴落如露。事实上摩西的教训，他的言语就是神传递的妥拉，不是吗？他一直在做一个这一个器皿，做传递神话语的器皿，传递神妥拉的器皿。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的三章，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，但你所学习的，所确信的，要存在心里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塔纳赫，这是我们说的旧约书，旧约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耶稣啊哈马西亚有得救的智慧。塔纳赫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这里所写的圣经就是 神借着摩西所传递下来的。跟谁学的？提摩太跟谁学的？有人说跟保罗学的，他是跟着神学，跟着圣经的话来学的。这圣经能够使我们得智慧，他会教训我们，他会督责我们，他会使我们归正，使我们学义，使我们完全。阿巴父说我们要完全，因为他是完全的。怎么做能够完全？活出他的话，在神的眼里看你就是完全，预备来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何等重要，塔纳何等重要，妥拉如何等重要。如果把这些废了，我们哪里有准则去知道我要做什么，能够教训我，能够指责我，能够督责我呢？歌里面刚刚我们提到是上一个案件呈上去，所以有甲方乙方，一方是神，一方是以色列百姓。摩西也指出了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神，他说我们当遵从他，他是完全的，他是公平的，他是信实的，他是公义正直，他是磐石。现在我们都知道耶稣啊就是我们的房角石，他是磐石，所有的工程都要在这个磐石上建造，所有的工程以他为头为基本，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，不要用草木和谐来建造。这是我们所认识的神，完全的神，公平的神，公义的神，信实的神。而另一方面，以色列呢，圣经里面说以色列在这里他提到他们是乖僻的，是败坏的，是不正直的，是不诚实的。因为他们还没有进应许地，他们已经在想，他们所想的神都知道，他们想他们进去了以后将来就偏离了。神还说他们是愚昧的，神所看的愚昧跟世人所看的愚昧是不一样的，并不是说你的智商多少，你的 IQ 多少。我们来看神所说的愚昧，在耶利米书，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，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，有知识行恶，没有知识行善。五章四节，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，是愚昧的，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。这样的人神看他们是愚昧的。我们要当愚昧人还是要当智慧人？我不是说世界的标准，在主里，在神面前要认识我们的神。我们常常在这里学习的时候，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是一定要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，他是信实的，他是正直的，他是完全的，来靠近他，来认识他，来明白他的话，他话里面有生命，会喂养我们，会引导我们走向祝福的路，走向活的路，永生的道路。要认识神的法则，要记得神的作为。他是父，我们是儿女，他是买我们回来的，在这里写他是买我们回来的。我们都知道怎么买东西吗？知道怎么买东西吗？买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付代价，你要付个什么东西，或者是你去换钱也好，什么也好，你总是要付上一个代价，你才能够才叫做买东西。神买我们回来，神他是付了很重的代价，使我们必死的人被买赎回来的。这是我们要认识我们。接下来的部分，摩西告诉百姓要追想，要思念，第七节的地方，你当追想上古之日，思念历代之年，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，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。 这篇歌里面很奇妙的地方是，他没有从出埃及的地方开始写，他已经在旷野，他的布局已经在旷野，这是在旷野所生的第二代人的面前，是不是？第一代已经都倒闭了，这是40年里面的在旷野的第二代。要记住自己的根源啊，虽然他们没有经历过，你可以去问你的长者，你去可以去问你的父，父不一定是自己的父亲啊，就是长者可以去问，一定要追想，不要忘记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。在这里旷野的地方，神遇见他们，神是一个很主动的神，没有人自己会来找神，都是神主动来寻找我们，没有一个人懂得去找神。或许你会觉得我的过程很奇妙啊，我就来找神，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懂得来找神，只是我们不明白而已，神是主动的。华文是写遇见他，其实是神来找寻见他，不是在旷野突然他们就偶然遇见了，不是，在神里面没有偶然，神是主动寻找者。他还讲到神保护眼中的同人，保护他们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，在旷野大而可畏，有毒蝎，很危险的地方，天气是也很难生活的地方，有野兽，你没有固定的住处，但是神保护他们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。如何保护眼中的同人？我觉得我们的身体构造是够奇妙了，你当一个东西靠近你的眼睛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告诉你的眼皮说闭起来？你不会告诉你的眼皮闭起来的，他就马上自己就，所以这个保护是不经过大脑的，随机马上的保护，这是很奇妙的一个保护。我不知道他们那个医学上的自主神经不自主神经可能有一个名词，我现在没有办法马上讲出来，你不用指示他，不用思考，他马上就把眼睛闭起来，那速度之快，超过你的思想，马上闭起来。神保护就是这么的完备，这么的及时，绝对没有失误，也没有啊慢了一步，没有，在神里面没有这样子。但是同时呢，神却给他们很严格的训练。摩西讲到因严格的训练，他的叙述就像是把他们推出巢穴，当小鹰到了一个阶段要让他学习飞的时候，他可能在巢穴里很安全，而且他也没有飞过，推出去，当有人如果推你一把推到水里的时候，你应该不会就乖乖的就沉下去了，赶快果爬式也好，赶快让自己能够浮上来。这个时候当鹰把他的小鹰雏鹰推出去的时候，从高处很高的地方推下去的时候，雏鹰是会奋力的学着飞，但是在自然界很残酷的也有那种摔死的，来不及的就摔死。当母鹰看到他的那个雏鹰往下掉的时候，他就从下面把他们接上来的。第一次嘛还学不会，接上来背在他的翅膀上，你可以看到神就是这么带我们的，他到一个阶段他要训练我们，不可以一直在吃奶，你必须要站起来，你必须要学习自己去飞翔，但是你失败的时候，神马上保护你，马上把你带上来，再一次再一次。当我们存在鹰的翅膀上面的时候，你可以跟着它乘驾在高处，你自己还不行的时候，但是你能够因为被它背着你在高处飞，看到神的供应，看到神的保护。放过风筝吗？大家放过风筝？风筝要怎么放？顺风放还是逆风放？事实上你要逆风，风筝才能飞上去，才能它一吹来的时候你迎着风去，它才能把你吹高吹上去。但是呢，在那之前你必须一直跑， 拿着你的风筝一直逆着风跑跑跑跑，到了一个阶段它才会飞上去。但是当你放上去的时候呢，我曾经我妹妹她会放风筝，我好羡慕。我羡慕的 是哪一个阶段呢？她 躺在草地上，她的风筝已经放很高了，她躺在草地上看她天上的风筝，她已经可以不管它了，只要你线还在她就在上面高飞。但是她之前呢，她是逆风，她是带着她的风筝不知道跑了几次，我不晓得。等她成功的时候，哦，原来风筝可以飞这么高。风筝要逆风才能飞，鸟也一样，你顺着风你可能跑得很舒服很愉快很开心，但是鸟要飞高它必须逆风而飞的，顺风你飞不上去的。神要让你乘驾地的高处，这必定是逆风你才能乘驾地的高处的。冲浪的人也是哈，乘风破浪，你趁着风破着浪迎着它冲上去啊，并不是好像顺着浪，顺着浪你上不了的，迎着它上去了。所以他们会观看浪来了，浪来了，这一波我一定要乘上去我才能够冲浪啊一样的道理，神使我们能够乘驾地的高处。乘驾地的高处是一个赏赐，让我想起还有一节经文提到地的高处，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58章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，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，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，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，而且尊敬这日，不办自己的私事，不随自己的私意，不说自己的私话，你就以耶和华为乐。接下来，耶和华要使你乘驾地的高处，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，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这是一个赏赐，如果你真的是以神的话为重，你看重他，你敬畏他，你去行，你就是在逆着风了，你就是在破那个浪了，你会乘驾地的高处。这是神的应许，他会使你乘驾地的高处，他要养育你，这是神的赏赐。除了这个以外呢，摩西还提到从磐石扎蜜，从坚石出油。我想了很久，石里面怎么能够有蜜？磐石里面，或许是我的知识不够，坚石里面出油。但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，在约伯记里面，事实上约伯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。我们来看他的连结，约伯记的29章的地方，约伯曾说啊，唯愿我的景况如同从前的月份，如神保守我的日子。这时候他已经满身是疮了，从头到脚。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，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。我愿如壮年的时候，那时我在帐篷中，神待我有密友之情，全能者人与我同在，我的儿女都环绕我，乃多可洗我的脚，磐石为我出油成河。在那个时候，约伯他就经历到神的同在。神的同在有什么？有祝福，神的同在有超自然，神的同在乃多可洗他的脚，这是神的供应，神给他的祝福，磐石为他出油成河。哇，但是呢，如今世界上都说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挖不到石油的地方，听过吗？他们说以色列是唯一挖不到石油的地方，但也有人是不承认的。石油第一次被发现是1858年在美国宾州发现的石油这个东西，之前人们都用矿挖矿。那后来人们明白这个是它那个石层的结构造成的石油可以挖出来，所以他们就去查，从1930年西方国家他们就根据这些石油石层的结构开始在中东开始挖， 挖到了，没有煤炭，这些就渐渐退下来，石油就变成主流。那在中东被挖到石油的那些国家，他们就一夜之间变成了富翁，变成了暴发户，变成了强国。但是呢，以色列还没有挖到。可是也有人因着神的话，因着圣经，相信有神有供应，他们按十二支派所分的地去挖，现在还在挖。我们最近有人要去以色列去探听一下挖到了没有。我们确信这个人他真的是 John Brown， 他成立了一个锡安石油公司，我不知道他几年开始成立的，他真的在挖。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。约伯也尝到了，在这个歌里面摩西也写到了，我们相信神有预备，这是一个流奶与蜜始终出游的地方。讲完这些以后呢，我们从15节看，摩西要开始讲到以色列的背弃还有神的惩治。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，踢跳奔跑，便离弃造他的神。耶稣伦，这是神对以色列的一个昵称，他就好像日本人叫什么什么讲什么什么讲，他是对他的一个因蒙神的眷爱而成为义人的以色列。他的意思是因蒙神的眷爱而成为义人的以色列。神说你们将来肥胖了，饱足啦，强壮啦，光润啦，就要踢开神了，你们就祭拜鬼魔去了。所以事实上大地太丰富是一件好事不是一件好事，可能是见仁见智。我们在箴言里面也看过这样的一个经文，一个祷告，他说我求你两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，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。为什么呢？赐给我需用的饮食就好了，恐怕我饱足不认你。有没有可能？极有可能。说耶和华是谁呢？他就不认识他的神了。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我不说他的祷告好或者是不好，我说这个人真的很认识自己。他知道恐怕我可能饱足了以后，我就转眼我不认神了，忘记他的恩惠，忘记他的一切作为。但是神你也要让我虚用足够，你恐怕我亵渎神。神说当这些百姓离弃他们去拜那些鬼魔不是神的人的时候，神是会发怒的。神说他要因此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。对呀对呀，神用的祸患是什么？刀剑、饥饿、炎热、野兽、死亡，在这篇课里真的是明明的就写出来，甚至将他们分散到远方。还有神会使用以色列的敌人来攻击他们，这是因为他们远离，这是神的惩治。但是神绝对不会停止在这里，神的目的不是要摧毁他们，不是要把这个芦苇折断，不是要把这个灯火吹灭，这不是神的目的。神把他们分散到远方，除去名号，神用这些以色列的敌人成为他管教的杖，来教他所立约的孩子们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不管教就是私子，就是失身的，不是自己的孩子了。神兴起环境，神使用人，但是这些列国也不能嚣张，因为我们知道神他没有完全放手，神只是使这些国家来成为他的一个器皿罢了。撒迦利亚书曾经讲到，与撒迦利亚说话的天使对他说， 撒迦利亚要宣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为耶路撒冷，为锡安，心里极其火热，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，因为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，他们就加害过分。神虽然或许一时把他们交到列邦，打散到列邦，但是神是看着的，神是保护着的，神不容许他们加害过分。就像刚刚我们读到约伯，当魔鬼在神面前走来走去，神允许他，你可以加害，但是你不可以夺他的生命，你不可以夺他的性命，他的生命属于我。我们必须要真的是认识神的心，认识神的法则，认识神他的慈爱，知道他的作为。列国不可以加害过分，神会来惩治的，神一样会惩治列国。但是百姓如果不明白，没有智慧，他们真的就是继续往下滑的路，继续往灭亡的道路走。我们看三十节，三十二章的三十节哈。哦，对不起，这一章可能没有打出来。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，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，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呢？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？据我们的仇敌自己判定，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，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，俄摩拉田园所生的，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，全挂是苦的，他们的蛇是大蛇的恶毒气，是回蛇残害的恶毒。如果不是神放手，敌人没有办法进一步的。在我们生命的情况也是一样，神完全掌管，虽然我们看不到，神他仍然坐着掌权。我们常喜欢唱，当大水翻腾，神坐着为王。如果不是神允许，谁都不能碰他的百姓。敌人也不要以为是自己的能力得胜，敌人也不要误会了。只愿以色列真的是有智慧，能够分辨，能够明白，能够思想他们的结局。思想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重要。有人说我们的脑子不是用来背东西的，是用来思考的。当然也可以背，也可以记忆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但是我们要活用我们的脑子，思想思想，然后来认识我们的神。尽管百姓这么的悖逆，神看见他们没有人帮助他们，他们毫无能力的时候，神说他要为他们伸冤，神说为他们后悔。这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？他可以跟他们断绝关系，他可以掩面完全不看他们，你们灭亡吧。但是神不要。何西阿书这么说，何西阿对百姓呼吁，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，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，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，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，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，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，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何西阿认识他的神，神会打伤，为什么打伤？因为他的百姓悖逆远离，但是神要缠裹，神会使我们再次的苏醒，神使我们再次的兴起。这是我们的神，他是这么样的一位神，他是祭邪的神，他是蛮有慈爱的神，但是他是公义的神。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，需要全面的来认识他，单讲公义没有慈爱，单讲慈爱没有公义，这都不是一个完整的神的形象。我们务要竭力认识耶和华。 历史一直在重演，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是如此，到我们这个时候的以色列是不是也如此？其实我们在看他们现在的情况，是不是一直跟着神的话语，整个国家的运作是不是真的是完全按照神的话语？其实已经有很多是偏离的。我们再来看我们自己，当我们与神立约了以后，我们跟神的同行的日子，我们走得如何？我们的思想，我们舌上的话还没有讲出一句，神说他都已经知道了。摩西把这首歌说给百姓听，或许有一点沉重，但是其实接下来的第33章，摩西会把他的祝福给每一个支派。歌的末了，神说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，神会报应他的敌人，神要洁净他的地，神要救赎他的百姓。弟兄姐妹，只有耶和华是神，他是好神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认识他，好好的来靠近他。这章很重要的46节47节，我们从44节看，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去将这歌的一切话说给百姓听。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的话，又说，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，你们都要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，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，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，乃是你们的生命，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，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。放在心上，看为首位，是第一重要的，这是摩西的最后的叮咛，最后最重要的。把歌讲完了以后，告诉每一位，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这是我们的生命，看成跟生命一样的重要。我们来尝试看看，把神的话看成跟生命一样的重要，这会使我们在神里面日子长久，为我们带来祝福，会蒙神的喜悦，会使我们，我不是说不会遇到任何困难，世人所遇的我们都会遇上，但是就像前面我们提到，有神在我们前面行，有神与我们同行，我们是在得胜的那一方。有谁能够胜过你呢？如果神与你同在，如果神与你同行。很快的速度把32篇过了一下。大家喜欢唱歌吗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家会想唱歌，如果心情好的时候，可能有人会哼哼歌，不是唱特别唱什么歌词，就好像就哼哼哼哼哼哼。如何让一首歌能够存到你的里面？如何让神的话存到里面？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有团练，就是整个乐团你要在那里练习，为了可能有一个演出，可能有一个考试。如果那一天我们的课程是好几堂课都在团练的时候，我发现那一天下课以后，不管我回家还是我去打工，我的脑子里那个旋律就在那边自动放送，这不是我要的，我不想去想那个，我甚至想说我已经练了一天好累，我想脱离那个音乐了，但是它很自动化的就在你的脑里它就响起来。如果我们想要神的话一直在我的里面回响，必须要使神的话一直一直一直在我们的里面循环，循环到一个程度，圣灵会把那个话叫出来， 让你想起来。如果我们里面一点神的话都没有，圣灵要嘛，圣灵是神，他可以，他也可以给你话，但是你要想起经上的话。我鼓励大家，我们先把神的话大量的存在我们的里面，神会透过他的话来对我们说话。神常常对我们说话的方式，就是透过他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。旋律也是，话语也是，旋律的力量真的是很大。当你在痛苦的时候，你所听的那一首歌，他一直陪伴你。可能你这个痛苦的环境已经过了几年以后，你再听到这一首歌，他会把你带到那个点上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印象，你会回想起你在痛苦的时候，或者是喜乐也好，我自己是怀孕的时候，我吐得很辛苦。那个时候陪伴我的东西，到我生产完，到我孩子长大以后，我再去遇到那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它马上又勾起我的回忆，马上使我连接到那个点上。这是旋律，或者是我想不限于旋律，有一些东西它真的是有一个能力，能够马上把我们超越时间，到超越空间，也会带到那个点上。最后，每次我们来听完以后，我希望我们有一点思考。从32章当中，我们认识到神吗？有没有新的发现？我们认识到自己吗？有没有更正确的认识，更实在的认识？我们纪念我们与神的起初吗？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你马上带到那个点上的？你还记得你起初如何与神立约吗？还记住神如何带领你走过这一切的道路吗？我们思想过我们的结局吗？这是很重要的。不是只有今生，不是只有现在，活在当下当然很好，但是要思想结局，这才是智慧人。我的结局如何有结局？如果你有一首歌，一首指出你不是的歌，你会怎么来唱这首歌？你怎么样的心情来唱这首歌？你会常常唱它吗？你会反复唱它吗？你只想我要把它唱得很好听很美，还是你闭上眼睛，你用你的心来唱？你唱给别人听，还是唱给自己的灵听？在神面前与神一起来听。好，今天我们的分享我想停留在这里，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来思想一下，与神对话，与自己的深处对话。那最后我还是要请郭强长老带我们祷告，然后我们再进入祝福。
Thank you. 亲爱爸父，我们在经历过吹角节，你苏醒我们的心，到赎罪日，你再一次提醒我们随时警醒，拆毁我们心中的偶像，离弃任何俗世的欲望，避免身体肥胖，离弃你，背你的约，迎接祝棚节当中你给我们这个摩西的歌，陀拉的歌，来提醒我们务要竭力的认识耶和华，竭力的追求认识你。你的出现却如神晨光，你必临到我们，像甘雨一样滋润我们的心田。就只有你的话，就起初我们所听到你的话，你的呼唤的声音，我们回转归向你，我们心里便是多么的飞跃，就好像刚才你的话语提醒我们，逆风的时候我们才能飞翔。愿我们遇到最大的困难的时候，那是我们跟你最亲密的时候。不论我们现在是顺境逆境，或是我常常都遇到逆境，因为我就是与你最紧密的时刻。主阿爸父，让我们常常经历到你的同在，我们常常思考不是我们的当初而已，那是我们的将来，与你面对面永远在一起，就好像我们迎接祝棚节一样，王你要跟我们永远在一起。主预备我们的心，我们准要准备要进入祝棚节，我们今天下午可能还要布置我们这里的祷告殿的棚子，个人家中的棚子。主，我们相信你要住在我们的当中，你在我们的心中，你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，你让我们唱起一首歌，不可能不止一首歌，乃是一首永远赞美的歌，永远感觉到你的同在的歌，你要提醒我们的歌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归向你，从心中归向你，从我们自己开始，到我们家庭的每一个每一个成员。主啊，夺了我们的心，完全归向你，把握这个抽节节气，生命记最后部分，摩西不断的重复重复的警告提醒我们，回到你的约的当中，因为你赐给我们一个肉心，你已经赐给我们一个肉心，取掉我们里边的石头石心，为了可以顺服你的陀拉，你的话语已经写在我们的心中，刻在我们的心上，我们要永远做你的子民，你也永远做我们的神。感谢你，哈利路亚。我们预言将来永恒的日子，在地上与你有这个宴席，与你亲密相聚，过这个不再一样的祝棚节，经历到你的帐幕在我们当中，你的帐幕在人间。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哈利路亚，从此不再一样，阿们。感谢你，奉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，我们一起同心祷告，阿们。